二十大前惊涛骇浪，习近平警告政治局，张庭林睡弱真出事，敲响台商警钟。二八港警搜查立场新闻，何韵诗记者协会主席被捕。中共吹捧尼加拉瓜政府，台外交部话至为无耻，无法见母亲最后一面。王丹话中共血海深仇，切齿不忘。广西街头惊见游街示众，网民怒文革从未结束。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9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从上个礼拜闭幕的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通过黄晓红接公安部长的任命，到连日来陈全国、马兴瑞的人事调动，都标志着中共官场进入二十大前的动荡期。习近平在10月28号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警告，话召开中共二十大是政治局明年首要政治任务，全党要服从大局、服从组织、服从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7号、28号一连两日召开号称民主生活会的党内洗脑大会，习近平在会上作了上述表述。他还强调，中共政治局常委委员要带头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将这一段中共党内黑话翻译过来，就是要要求政治局带头，全党都要在二十大权力分配过程中维护习的核心地位。而这种事本来应该由下属带头表忠，现在改由习近平亲自出马吆喝，反而凸显中共内部的分裂与不稳定。习近平还警告政治局要体淡个人得失，要带头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不折不扣执行上下功夫，要对国之大者领悟到位，确保执行不偏向、不变通、不走样，每一句都昭告天下。中共内部对于究竟边个是国之大者存在不同意见，对于中南海政令执行不力，但却为瓜分权力蛋糕打崩了头。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内部这种乱象与二十大权力分配的难度超过以往。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名誉教授明居正在新闻大破解节目中分析说，中共过去跟从七上八落与连任不超过两届的权力分配潜在规则，但习近平打破这两项潜规则后，就令权力分配难度增大。如果七上八落没有很大意义的话，人事就非常乱，非常难调整。这样最后要怎样定呢？就是习近平钦定，最后掌权者决定所有人事。明居正认为，中共现在的人事斗争涉及多个层次，一是常委，其中习近平的位置和排名第二的总理是争夺最犀利的部分，二是政治局。明居正计算，政治局委员大约能够有5至7个空位，与过去的大换血不同，如无意外，明年政治局和今年的成员差别不大，于是地方官员只好交叉调换，这些都为未来的人事也好、斗争也好，增加了很多变数。另据新华社，中共政治局在这次生活会上作出罕见表述，称十八大以来这些年，党面临形势环境的复杂性和严峻性，肩负任务的繁重性和艰巨性，世所罕见、史所罕见。世所罕见、史所罕见这8个字显示中共感受到自身处境已是极为艰难。二十大政治大戏背后，中共还遭遇自由世界围堵、国内经济面临崩溃、意识形态遇到挑战等惊涛骇浪。特别是中共向来以经济发展为执政合法性基石，但近期中共御用经济学者李道葵宣布，未来几年将是中国经济最困难时期。年底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5个稳字。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因此对大纪元分析说，当中共自己讲出准备好过苦日子的时候，就表示接下来10年甚至更长时间没有好日子过。 经济、财政和金融的危机会陆陆续续爆发。政论家邓律文亦都对德国之声表示，从2022年开始，中国将真正进入最困难时期，明年是苦日子元年，以前的艰难只能算是预言。51岁台湾艺人张庭和林瑞阳夫妇二人在中国成立电商上海达尔威贸易有限公司，经营直销微商，事业有成。但12月28日，中共石家庄市裕华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文，指张庭二人的公司有违法嫌疑，事件再度为在大陆的台商敲响警钟。据新京报，裕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证实，因林瑞阳、张庭旗下公司被举报，该局在6月5日立案调查，认为上海达尔威公司涉嫌利用金融机构转移，人匿涉传销资金。案件在进一步调查中，报道指外传达尔威公司的主题公司、代理商及团队共有6亿人民币的资金遭冻结。林瑞阳29日一早在微博回应话，上海达尔威坚持合法经营，依法纳税。非常感谢河北石家庄政府指导我司排查风险，未来将配合调查。如果华远东集团被罚是民主体制与专制体制间的碰撞的话，张庭夫妇的遭遇就凸显中共在经济困境下的不择手段。政经学者陈晓农日前在《政经最前线》中警告说，中国经济难挽颓势，外汇储备即将见底，台商如果不快点走，未来好可能盈利归零。陈晓农说，不单止是台商，包括日商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想要撤资，但人民币资产无法换成外汇带走。很多台商没有意识到中共外汇一女二嫁的问题，中共现在有2兆5000亿美金的外债，他需要留下还债的外汇，同时中共又有3兆4000亿的外商直接投资，这些外商撤资亦都需要外汇，中共扣除日常过日子需要的外汇，还了债还不能够让撤资的外商兑换外币。如果将外汇给了撤资的外商，他就只好对外国债主赖账，亦就是说一笔外汇中共配了给两家，所以剩下的问题很明确，要提中共在外汇支出方面将撤资外商排在队伍前面定是后面。再加上对现在印太地区局势的综合考量，程晓农认为台商应该审慎考虑撤资问题了。他说，台商进入大陆时是和平时代，中共笑面相迎，现在台商想离开，但已经变成中美冷战的年代，中共是冷面不理。这个不是单纯的两岸关系问题，而是国际大格局的变化，商人在和平年代可以有长期规划，但这种规划无法用在不和平的年代。12月29日，香港警察国安处以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为由，派出200多人搜查立场新闻报社以及该社副采访主任兼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住所。香港警察证实搜查九龙观塘区一网媒公司办公室，搜查令包括搜查及检取新闻材料的权力。立场新闻就证实了陈朗星住所被搜查。警察同时证实拘捕6名网媒公司高层人员或前高层人员，涉嫌违反刑事罪行条例下的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据香港媒体报道，被捕6人包括前总编辑及前董事钟佩权、前董事周达志、吴海怡、方敏生、何韵诗以及处理总编辑林少彤。立场新闻在2014年年底成立，以非牟利方式营运新闻网站。2019年香港反送中期间，以直播前线冲突和示威者相关报道而得到民主派阵营的支持和赞助，被视为苹果日报结业后最大型的民主派网媒。在立场新闻被搜查前一日，原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等7名报社高层亦被香港律政司加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尼加拉瓜共和国12月10日宣布与台湾断交后， 不单止命令台湾驻外人员限时离境，之后更没收台湾在当地的资产，并转移给中共，此举获中共赞美。台湾外交部28号严厉谴责，指中共与尼加拉瓜政权至为无耻。10月28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吹嘘尼加拉瓜政府是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正义之举。同日，台湾外交部重申，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与极权中国互不隶属。中国共产党政权从来都没有一日统治过台湾。中共外交部妄称拥有台湾财产所有权，仍公然说谎，且明示并吞台湾的意图。台湾外交部讲明，与尼加拉瓜断交后，台方以象征性一美元的金额将大使馆馆舍出售给尼加拉瓜首都马纳瓜天主教教会作为公益用途。尼加拉瓜政府是非法侵占，台方正在研议国际诉讼的法律救济管道。台湾外交部谴责说，中共极权政府联合尼加拉瓜的奥蒂加独裁政权，在这个时候横蛮非法侵占，以授予尼加拉瓜天主教会的财产，之为无耻，而笑国际。六四领袖王丹的妈妈王灵云10月28号在医院病逝，享年86岁。王丹表示，母亲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她能够回到北京家，但她被中共列入黑名单，最终没有见到妈妈最后一面。28号，王丹在脸书写下1686字讣告，回忆自己在1989年被捕后，妈妈亦被中共关押50多日，导致小腿肌肉萎缩，几乎残废。王丹之后两次入狱，妈妈为了营救她，勇敢向当局抗议，面对官方的巨大压力，从未屈服萎缩，曾经当面拍台痛斥中共高官。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王灵云在2019年接受香港媒体访问时透露，自己最大的心愿是王丹能够回到北京家，陪伴在他身边。但是王灵云最终没有等到儿子回家这一日。王丹形容人生之痛莫此为甚，这笔血海深仇要算在中共的头上，对此我将铭刻在心，切齿不忘。不少六四流亡者有类似遭遇，现居美国的六四学运领袖洪艳28号亦表示，王灵云去世的消息触动了他的内心，令他想起自己同样未能够回国探望病重的妈妈。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杰希望中共出于人性考虑，放宽对六四流亡者对出入境限制，让他们能够回到国内来看望自己的亲人。中共各地方当局为防疫无视人权，广西近日出现因违反规定被捉起来游街示众的案例，引发网络惊呼。推特上至10月28号起流传一段视频，其中可见四五个穿着白色隔离衣的人，双手被人以擒拿之势捉住，排队在大街上游行示众，街两边有成排的警察监督。这几个人胸前仲挂住同大字报相似的纸张，上面似乎印住他们各自的照片，沿途仲播放要求严守防疫措施的广播。网友在贴文中指，这件事发生在广西靖西市，他痛批仲有比游街更能羞辱人的事吗？文革没有结束，只是继续，并发布另外一段靖西市用运猪车装载被游街人士的影片。另据大陆媒体28号报道，在游街影片中出现的其中两个人被控涉嫌非法再运两名越南籍人士入境，其中一人之后被检测出核酸阳性。靖西检察在官方微博宣布这件事，却引发民众质疑，建议刑法入面有没有游街这一条？游街这里是清朝吗？按照法律不得吗？法律入面有哪一条是游街示众的？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